你好，欢迎你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是《幸福的方法》，副标题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幸福课》。这本书的中文版呢，大约是12万字，我呢，会用大约23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精髓，积极心理学对幸福这件事的定义，以及提升幸福的方法。前不久啊，联合国发布了一份全球幸福度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呢，从1990年到2015年这25年之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呢，人民的幸福感反而下降了。为什么财富的增长没有带来幸福的提升呢？心理学家已经在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幸福，这就是积极心理学，也被称为有关幸福的科学。今天为你分享的这本《幸福的方法》就披露了很多积极心理学关于幸福的新发现。幸福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让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更加幸福。本书作者呢是泰勒本·沙哈尔博士，他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一门课程，就叫积极心理学。这门课呢堪称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课，而且很多学生说呀，这门积极心理学课程改变了他们的一生。那今天要讲的这本《幸福的方法》，哎，就是这门课的精华。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对这本书进行了高度评价，说他把教给人们获得幸福的方法和关于幸福的科学研究成果完美的结合了起来。值得一提的是，沙哈尔博士不仅成为了哈佛大学备受尊敬的幸福导师，他本人呢也是积极心理学的受益者。他自身有一定的焦虑和抑郁倾向，曾经不快乐的活了30年，是积极心理学帮助他更加幸福的工作和生活。今天呢，我们就会从积极心理学对幸福的定义和提升幸福感的方法这两方面为你详细讲解这本书。下面呢，就为你一一展开。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观点。积极心理学认为，幸福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关于什么是幸福，这本书给出了一个很实用的判断工具，用当下利益和未来利益作为横竖两个坐标轴，把人生模式分为四个象限。第一个象限就是重视未来利益，轻视当下利益的忙碌奔波型。这样的人认为现在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实现未来的目标，痛苦的过程是获得未来幸福的必经之路。这在心理学上有个词来形容，叫做达到谬论。意思是说呀，认为只有在到达目的地的那一刻才会有幸福。第二个象限呢，恰恰相反，完全只重视眼前利益，不管未来怎样，也就是享乐主义型。他们总是在寻找快乐，逃避痛苦，认为充实的生活就是不断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不断享受短暂的快乐，就算没有未来的目标也可以得到幸福。第三个象限觉得当下利益和未来利益都不重要，放弃了追求幸福，也不再相信生活是有意义的，这就是虚无主义型。这种心态也叫做习得性无助。可怜这个象限的人呢，连前两种快乐都感觉不到。其实呢，这前三个象限呢，忙碌奔波型、享乐主义型、虚无主义型，都犯了同一种错误，就是错误的坚定自己对幸福的偏见。在积极心理学看来，只有第四个象限是对的，就是兼顾当下利益和未来利益，既有长远而有意义的目标，也很享受实现目标的过程，这就是感悟幸福型，也就是积极心理学所提倡的幸福主张。用一句话来说，积极心理学给出的幸福定义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意义指的是目标感和使命感，这里啊，有必要区分一下快乐和幸福。快乐和幸福都是一种喜悦和满足感，不同的是，快乐是短期的，是一种积极情绪，而幸福是持久并相对稳定的，保有积极情绪的一个状态。一个幸福的人也有不开心，但是总能比较快地恢复到常态，这就叫心理免疫力。非常好理解啊，一个身体免疫力好的人不是不生病，但是呢，他抵抗外界病毒干扰的能力比较强，就算生病了也能比较快地恢复。那么影响幸福的因素有哪些呢？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一个人的幸福水平 50% 与基因相关，10% 受到环境影响，40% 是个人可控因素。基因是与生俱来，无法改变，这意味着有人先天就会比较快乐，而有人却更焦虑。所以呢，作者认为，每个人都不应该追求绝对的幸福水平， 而应该在自己的原始幸福基准之上，通过努力不断提升幸福水平，达到更幸福的状态。作者认为，大部分的人在追求幸福上都没有发挥出真正的潜能。除去 50% 的基因影响，在 10% 的环境因素中啊，最让人感觉到迷惑的可能就是金钱。于是作者详细解释了金钱和幸福的关系。如果去问人们为什么要追求财富啊，可能大多数人的回答是财富能带来幸福啊。那真的是这样吗？心理学家发现，幸福与财富之间的关联性非常低，唯一的例外就是在一些极度贫困地区。数据表明，在印度贫困地区，财富对幸福的影响比在美国大得多。也就是说，只要你的生活已经解决了温饱，获得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财富和幸福的关系就不那么大了。其实不仅美国，在很多经济发达国家都发现，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幸福感的增强。原因就是他们的经济状况已经超越了温饱基本线，在这条线之上，幸福和财富的关系啊不大。这一结论告诉你，把追求财富当作人生目标，可能并不会保证得到幸福。那怎么办呢？很简单，直接以追求幸福为目标啊。人在幸福的状态下，也就是生活有意义并感到快乐时，会更加激发出自己的潜力，也会有更大的成功可能性。因此呢，追求幸福不是牺牲成功，相反的，幸福的人往往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好，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一个观点，关于幸福的定义。幸福就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也就是设定有意义的长远目标，并且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也感受到快乐。幸福水平受到基因、环境和个人可控因素的影响，每个人对幸福的感受范围不太一样，所以不应该追求绝对的幸福水平，而应该在自己的原始幸福基准之上，通过努力不断提升幸福水平，达到更幸福的状态。以追求财富为目标不一定能带来幸福，而以追求幸福本身为目标却往往有助于取得更大的成就。刚才我们说了，影响幸福的因素里啊，有 40% 是个人可控因素，也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改变的部分。那么如何通过努力提升自己的幸福水平呢？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观点，幸福学习法，享受学习本身能够提升幸福感。在多年的学习过程中啊，你可能见到过一些人，虽然很努力，其实并不热爱学习，在学校里是不得不学，离开学校后呢，就很少再主动的学习。而另外一部分人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中还在坚持学习，成为终身学习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作者发现，学习有两种模式，溺水模式和性爱模式。顾名思义，那溺水模式就是把一个人的头按进水里，这个人一定会痛苦挣扎，当他终于能离开水的时候，会拼命呼吸感到解脱。学习者沉溺在不喜欢的过程中，唯一的原因就是害怕被淘汰。一旦从学习中解脱，立刻感到轻松，误以为这就是幸福了。与之相反的呢，性爱模式是同时得到当下和未来的幸福。学习的过程本身就是美好的，当找到渴求的答案时，就像是获得了最美妙的体验。为了更幸福的学习，你应该找到快乐而有意义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比如说此时此刻你正在听幸福的方法，这短短20来分钟，你不仅了解到一些新的知识和方法，可能也从中感受到了愉悦。哎，这就是学习的快乐。把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帮助你重新审视和寻找更加幸福的工作生活方式，这就是这20分钟学习的意义。有了学习的热情和目标，就能持续终身的学习。这不仅可以帮助你打造更强的知识体系，这项活动本身就是快乐而又有意义的，也就能提升你的幸福感。作者呀还提出了心流体验这样一个概念。你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时候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会感到沉浸其中，甚至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哎，这就是心流体验。这种体验呢会帮助你发挥出巅峰表现，俗称在状态。那怎么才能在学习中获得心流体验呢？首先要有清晰的目标，全身心的投入，不为其他诱惑和干扰所动。举例来说，你如果真的对幸福很重视，在这方面有很多思考，很想了解科学领域给出的幸福的方法，在听这本书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专注，甚至忘记了去刷手机。如果在地铁上，还有可能坐过站。所以啊，有目标是心流体验的前提。 其次，心流体验还跟任务的难度有关。当任务难度过低时，我们会感到乏味，而当任务难度过高时，会使得我们过于焦虑，反而阻碍了发挥水平。只有当难度和能力相匹配时，哎，这心流体验呢，才会有可能出现。所以呢，学习的难度应该落在一个人的挑战区，而不是舒适区和恐慌区。难度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上面分享的幸福学习法呀，总结下来就是，对于学习来说，你不仅需要有合理的目标，还应该找到快乐有意义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这样学习就会进入性爱模式，更有可能出现心流体验，帮助你高水平发挥。第三个观点，我们说一说幸福工作法。在工作中找到热情和使命感，有助于提升幸福。作者指出啊，工作中的热情和快乐以及工作的使命感是影响幸福感的两大因素。这里有几个问题可以帮助你来理清思路。比如，对于工作中的快乐感，你可以问问自己，我工作快乐吗？怎么才能更快乐？我会为了更快乐更有意义的工作而辞职吗？如果不能，有什么方法可以使我现在的工作更开心呢？同样的，对于工作中的使命感，你也可以问问自己，我想从工作中获得什么呀？如果答案是薪水，那么你就是把工作当任务；如果答案是发展，那么你就是把工作当职业；而如果答案是自我实现，哎，你就是把工作当使命，你一定会从工作中找到为之奋斗的意义。如果你在工作中有明确的使命感，也就是把工作作为自我实现的途径，那恭喜你。如果没有，而又暂时不能换工作，也可以从现有工作中培养使命感。比如说，通常我们会认为打扫卫生是简单而枯燥的，好像怎么着也找不到使命感。可有这么一个研究，对医院里的清洁工进行了调查，并发现那些认为工作就是打工的人，他们都觉得这项工作非常无聊，而另外一些人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可以为病人、为医院带来真正的改变。相比于那些打工心态的同事啊，他们不仅工作得更加幸福，也有着更优秀的表现。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即使是在最受限制、最乏味的工作中，员工一样可以为工作赋予新的意义。一般来说呢，找一份新的工作前，我们需要做一些分析规划。如果你一开始就问自己，我可以做什么，那么你就是优先考虑实际问题，比如说收入或者社会地位。但如果你先问自己的问题是，我想做什么，那么就有机会发现什么工作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和意义，也就是指向幸福的工作。这里啊，有一个非常简单可行的方法，就是 MPS 法。 M 是意义，英文 meaning， P 是快乐，英文 pleasure， S 是优势，英文 stress。 什么意思呢？如果一份工作能够满足有意义，让你快乐又符合你的优势，那么这就是符合 MPS 法则的好工作。你可以依次写下所有让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儿，所有能让自己感到快乐的事儿，以及自己的优势，把这三部分套在一起，找出重合的部分，哎，也就是既有意义又有快乐感又能发挥优势的工作，这就是最适合你、最能令你感到幸福的工作。咱举一个例子，对作者沙哈尔博士来说，有意义的工作包括解决问题、写作、帮助孩子们成长、政治活动以及音乐，而能使他感到快乐的事情有航海、烹饪、阅读、音乐以及和孩子们在一起。他的自身优势是幽默感、热情、与孩子沟通的能力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你发现了吗？这三个部分的重合之处就是孩子。这时候呢，再细化一些，考虑到一些个人偏好，比如说做事有计划、喜欢规律生活、喜欢旅游、希望在工作之余有比较长的休息时间。于是呢，去思考哪些工作和孩子有关，有规律又有长假期，既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又能兼顾自己的兴趣呢？权衡各方面因素之后，沙哈尔博士认为做老师是对自己最好的选择。通过这个例子，你应该可以看出来， MPS 法不一定能帮你找到薪水最高的工作，但是却可以帮你找到获得幸福的工作。上面分享的幸福工作法总结一下就是，工作中只有同时具有工作热情和使命感，才能找到幸福感。不仅可以通过问自己一系列问题来清理大方向，还可以通过 MPS 法帮自己找到既有意义又能让自己感到快乐也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工作，也就是令自己感到幸福的工作。讲完了学习和工作，该说说生活了。 心理学家曾经对比过非常快乐的人以及不快乐的人，在外界因素中唯一能区分这两种人的就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中非常重要并且伴随一生的就是亲密关系，甚至有心理学家认为幸福的最佳预测因素就是亲密关系。所以我们来看一看第四个观点，无条件的爱以及相互理解能够帮助建立亲密关系。那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呢？如果你无条件爱一个人，你就会看重对方的核心价值，而不是他的外在表现。比如说，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勤奋、热忱而又有耐心的人，有可能去做一项支持贫困儿童的公益事业，这份事业成功与否就是他的外在表现，而他内心的激情与热忱就是他的核心价值。如果是无条件爱着这个人，只要他的热忱还在，他的核心价值就在，无论他的事业成功与否，你对他的爱都不会改变。那为什么要给予无条件的爱呢？因为无条件的爱会带来力量，会建立一个幸福圈，能促使人勇于追求有意义又快乐的事情，也能更好地激发潜能和价值。除了无条件的爱，作者还认为理解是爱的基础。熟悉对方，真正去认识他、理解他，会带来更强烈的亲密感，使爱能够更好的成长。理解对方包括深入了解对方的价值、热情、想法、期待等。在理解对方时，也要尽可能帮助对方理解自己。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想被理解而不是想被认可上，打开心门和对方分享自己最深层的部分。好，我们来总结一下第四个观点，无条件的爱和理解是经营亲密关系的两大基石，而建立亲密关系是获得幸福感的有效途径。除了具体的学习、工作和亲密关系，我们还需要把自己看作一个整体。下面呢，我们来说一说第五个观点，通过给自己打分来提升整体幸福含量。具体做法就是啊，记录自己所做的事情，为每一件事的快乐和意义这两个指标打分，根据分数来评估是该增加这件事的投入还是该减少。比如说你认为和家人相处很有意义，按五分制可以得五，也能够从中获得较多快乐，按五分制可以得四。可是通过追踪记录发现自己一个星期才与家人相处不到五个小时，相比之下没有目的的上网浏览并不是很有意义，按五分制只能得二，快乐指数也才是三，但是一个星期下来却投入了15个小时。面对这样的数据，也许你会考虑增加与家人的相处，同时减少没有目的的上网浏览。这个打分系统会让你活得更快乐和有意义，也就是更幸福。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也非常看重记录时间，毕竟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在知道要做什么改变之前，先得要知道现状是什么样的。通过这个方法，作者发现，虽然自己非常看重和妻子的关系，但是在忙工作和孩子之外，两个人单独相处交流的时间严重不足。于是呢，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目标，每周和妻子约会两次，如果因为出差耽误了，下周就要补上。也许你会觉得这样管理亲密关系过于刻板，可作者却认为，如果不这么做，也许过了10年，两个人也没约会几次，就会逐渐的疏远。生活中总有做不完的事情来干扰，只有有意识的为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预留出时间，长期下来才可以保证我们不会顾此失彼，本末倒置。总结一下，第五个观点就是有意识的提升幸福投入的时间，扩大幸福事件比例。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第六个观点，用五件好事法和有节制的自律来提升幸福感。什么是五件好事法？很简单，就是每天记录五件值得感恩又感到快乐的事儿。这些事儿啊，可大可小，大到获得公司嘉奖，小到晚高峰坐地铁，幸运的发现人少的居然有座位。每天列举的事情可能会重复，这没关系，重点是在重复之余让你的情感体验保持新鲜。除了写日记，还可以给他人写感谢信，不论是配偶、同事，还是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这不仅仅是一封信，它所代表的是你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所获得的意义与快乐，比如在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他对你的支持和帮助。感谢信突出了人际关系中的积极面，稳固并加强了人际关系。感恩行动背后的原理是，人往往对于所拥有的美好司空见惯。比如说加薪的第一个月，你会喜笑颜开，他很快就会将提高后的薪水看作理所应当，觉得我就应该得到这样的报酬。再比如说，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自己的健康是多么值得珍惜和感恩，经常要等到健康受到威胁时，才会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 为了防止司空见惯和理所应当，需要提醒自己，去主动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美好，为了使身体更加健康，同时又不觉得刻意锻炼和保持太辛苦。最好的方法呀，就是把健康的生活方式形成像刷牙一样自动的程序化惯性，这样呢，就不用每次耗费自律去约束自己。自律是一种珍惜的资源，当过多的事情需要使用自律时，可能会出现自律匮乏。好，这就是我们说的最后一个观点，用五件好事法和有节制的自律来提升幸福感。好了，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讲的内容。第一，积极心理学将幸福定义为快乐与意义的结合。幸福水平受到基因、环境和个人可控因素的影响，尽管有一些因素是无法改变的，但是通过努力总是可以提升自己原有的幸福水平。第二个观点，要找到符合自己兴趣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把学习本身变成一件快乐而有意义的事情。第三个观点，主动选择那些能带来幸福感的工作，也就是对自己有意义，让自己感到快乐，而且能发挥自己优势的工作。如果暂时没有机会选择新的工作，也要重新审视现有工作，找到能让自己产生激情的部分和工作的使命感。第四个观点，正确经营亲密关系有助于提升幸福感，给予无条件的爱，去理解对方，以及帮助对方理解自己。第五个观点，有意识地记录并分析幸福，增加幸福时间的投入。第六，用五件好事法记录自己所拥有的美好，唤起珍惜之情，把健康的生活方式形成惯性，用有节制的自律来提升幸福感。幸福啊，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目标。市面上关于幸福生活、幸福婚姻、成功工作的所谓秘籍比比皆是。这些内容虽然读起来颇有趣味性，但缺乏科学理论作为根基，大部分是依据个体经验和个别观念得出的结论。而另一方面，在学术领域，学者进行了大量严谨的调查、实验和研究，可惜的是，大部分成果不为公众所知。积极心理学就是连接学术和公众的桥梁，既保证严谨性，又很好理解。《幸福的方法》这本书依托积极心理学，不仅在理论上阐明了幸福的内涵，而且给出了非常具有实操性的方法。当然，是否最终能在你的生活中实现，还取决于你是否采取了行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为你准备的笔记版文字就在音频下方的文稿里。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